时常的很喜乐啊，虽然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嘴角一直都是笑着啊，虽然我不好意思回头看你们，可是我在那个钢琴的那个反应上就看到几个人唱的真的是很喜乐啊，真的是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啊，成了我们喜乐的原因啊，自基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啊！所以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里面活得很快乐的。那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敞开心来唱啊，我们里面的那个喜乐好像出不来啊。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都是真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命定我们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主命定我们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一个喜乐的生活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经历到这位救主在我们的心中何等的是真实啊，在我们里面藏着一个最美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藏着一个最宝贵的生命，等候着我们去发现啊。弟兄姊妹，不要在外面去寻找安息，不要在外面去寻找依靠，不要想要在外面去寻找满足，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而且呢都已经藏在我们的深处。所以呢弟兄姊妹，不要到外面去挖金去寻宝啊，最大的宝贝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藏着一个天下最大的宝贝啊，由这个宝贝是放在瓦器的里面啊，在我们这班人貌不惊人啊，当然你们很漂亮啊，外表平凡的人里面，可是我们里面却藏着宇宙最大的宝贝，这位宇宙的神啊，在基督里面他住在我们的心中啊。弟兄姊妹，一切的喜乐、丰富、平安、荣耀、尊贵都在他里面啊，藏在我们的深处啊。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荣耀。啊，今天早晨我再回到我去年还没有讲完的题目啊，我去年在一连串讲了一个题目叫做奇妙的救主。那后来呢，因为靠近年尾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提出建议，说因为福音朋友跟初得救的人很多啊，所以我们插进了一段讲了真道造就啊，一连串我们已经讲了16个真道造就了。那么我是想回头呢，把我奇妙的救主啊这个题目呢，至少第一个阶段先把它 finish 啊。啊，我第一个阶段奇妙的救主一共12个题目，所以呢我今天讲第11个啊，讲第11个。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预备，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这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五章17节。 我们一起来读，而且我们把它背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再一次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啊，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中国人人生的四大乐事啊。啊，我不晓得是真正这样还是他的定义，但是呢，他那时候跟我们讲到人生的四件最快乐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金榜题名时，还有呢，洞房花烛夜，你们那么急着马上讲洞房花烛夜，还有呢，他乡遇故知啊，久旱逢甘霖啊，他跟我们讲了这四件最快乐的事情啊。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其中的一件啊，就是在婚宴的事情上，是婚礼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好，那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呢，啊，让我们看见一个局面啊，就是在那边举办了一个婚礼，那么众人都很快乐的来参加这个婚礼。我想新郎新娘主办这个婚姻的，他们更是充满了喜乐，对不对？啊，父母亲可以把女儿嫁出去啊，那父母亲可以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他们都很高兴的。那么新郎新娘本人更是非常的快乐啊。所以呢，他们在那里把最好的宴席啊，把酒都摆出来，在这里欢宴，让众人分享他们啊的快乐。那么至少是中国人定义中的四件大事之一，对不对？啊，这个这是他们人生很快乐的一件大事情。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那整个故事呢进展到一半的时候，那突然有一件那非常煞风景的事情发生了啊，那很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聚到一半呢，酒用尽了啊。那么酒用尽了呢，很可能因为那天来的宾客太多了啊，或是宾客呢啊这个酒量很大啊 ，whatever。那那一天呢，酒突然不够了，酒没有了。那这对他们当时来说，那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个主人不能够让宾客能够尽欢啊，他们来参加婚礼，来分享你的快乐。那么结果在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酒没有了。弟兄姊妹，这对主人来说这是一件羞辱的事情。那么在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那包括主人自己在内，那这都是一件很遗憾不够满足的事，对不对啊？这个喝到一半结果酒没有了，酒没有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一件原则啊。他这里讲到一句话，他说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姊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里面啊，充满了对主人来说是一个羞辱的事情啊，在对主人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让他很焦虑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啊？整个人就焦虑不堪啊。那么他在众人的面前啊，那些管宴席的也好，筹办这件事情的也好，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宴席在他们手中给搞砸了啊，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没有把这个宴席办得成功。但是在这个局面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的出现啊，耶稣在其中。然后耶稣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啊，耶稣就把水呢就变成了酒。那么变成了酒以后，主耶稣叫这个舀水的啊，叫那些服侍的人把他送去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一尝了以后呢，就发现居然是一个这么好的酒，我想比我们中国的茅台酒啊什么酒的好啊。那么这个是这么好的酒，所以呢，管宴席的就对新郎说啊，他现在心里面真是不舒服，他就把新郎叫过来，他说所有的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啊？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啊，但是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然后才摆上次的。弟兄姊妹，这是整个世界的原则，所有在主耶稣以外的所有的享受，所有的快乐，都是同样的原则，整个世界先摆上好的，然后呢再摆上次的。人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的好啊，特别的享受，可是随着时间过来，随着享受的次数增加以后，他发现这个酒味变了，不像当初这么好。所以这个世界给人的快乐都是先把好的摆出来，然后让人越吃越没有味道，越吃越失去了他的喜乐。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原则，世界的原则。 这个酒变味啊，从不然这个世界的原则让人先享受好的，那么慢慢慢慢变成坏的啊。那么这在我们个人人生的经历里面，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到这样子的原则啊。我想我为了要比较容易去表达啊，我昨天在那里想起来我自己25年以前在大学读了一门课叫做经济学啊。那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啊，我想在座学商的都知道，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大家记不记得？我简单讲一下。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边际效用啊，我等一下解释一下你们就晓得了。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啊，就这样是一个坐标，那么边际效用叫做 marginal utility 啊，那这边是数量 quantity 数量。他说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呢，是说你刚开始得到第一个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带给你的效率最高的，非常非常的高啊啊，就是说100单位好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例如说你啊，前一阵子听说这个铁达尼号出来的时候 Titanic 出来的时候啊，有人喜欢看了10遍啊，那么当他第一遍看的时候真是觉得喜欢的不得了啊，那么当他再去看第二遍的时候，那这个边际效用呢就会比上一次呢就稍微少了一点，可能95啊，等到他再跑去看第三遍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又少了一点啊，那么可能就变成80了，这个边际效用就越来越减，越来越减，对不对？那这是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原理啊，就像你穿了第一件很喜欢的衣服，你不知道这个衣服大概每一件都是很高的啊，像小孩子啊，你帮他去买那个 video game 啊 ，Super Nintendo 啊，或者 Nintendo 64，你给他买的第一个 game 的时候，他高兴的不得了啊，他喜欢的真是喜欢的不得了。你给他买了10个，买了20个，买了30个，买了40个的时候，你每一次再给他买，他的那个快乐的程度就不像从前这样子了。那么玩的东西、享受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是这个样子啊。那连人的情感啊，像我们谈爱情的时候，你第一次约会边际效用最高，对不对？哎呀，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兴奋的不得了，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分钟都觉得是那么甜蜜的啊。然后第二次约会、第三次约会，等到你将来结婚了5年，太太说我们去公园走一走，那我不想去啊，现在 NBA 正在比赛，我不想去了。你就觉得跟太太去公园散步，那个 utility 10 可能只有10，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边际效用其实它不仅仅递减啊，它还严重到它可能会变成负的。我现在只是没有空去画那个 total utility 啊， total utility 的这个想法是先增加，因为你只要边际效用增加，它就一定增加，它一路增加的，但是到最后它会减少的，到这边它会变成零，这个点应该跟这个点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边际效用到最后增加到一个地步啊，它不仅仅减，到最后它会变成负的。就像有人刚刚开始喜欢吃生鱼啊，天天吃到最后呢，看到生鱼就怕，对不对？那个生鱼已经从最高的边际效用递减到最后，他只要看到生鱼他就怕。那在旧约里面，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想吃肉，想吃的不得了啊，那么跟神埋怨，甚至要打摩西，结果神就让他们降下鹌鹑，让他们那天可以吃肉啊，他们就吃啊，第一只真是特别好吃啊，烤起来啊香香的，那么久没吃到肉啊，吃了100，有七七100，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圣经上告诉我们，吃到最后他们从鼻孔里面喷出来，难过，吃到最后不想吃了。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世界的原则，所有的边际效用一直在递减。那今天当我们去在这地上追求的时候，我们追求到这一件，追求到那一件，当你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多，或者时间越来越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它带给你的喜乐开始一直在降，一直在降。这是整个世界的原则，主以外的东西都是这样，爱情是这样，物质享受是这样，地上的娱乐是这样，不管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在主以外的都是这样，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呢，世界的原则都是先把好的给你， 所以有的人当他第一次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真的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第一天真的是连做梦都会笑啊，做梦都会想到人家这个家人欢迎他的局面，那天别人恭喜他的局面。等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过去的时候啊，或者将来他拿到第二个学位、第三个学位，我听说有一个人拿了30多个博士学位啊，拿到最后人家再给他了，他还要考虑要不要接受，已经没有那个特别的快乐了。弟兄姊妹，讲到世界的原则，那个快乐是递减的，快乐会变色。而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身上改变变色呢？不仅仅讲到这个不变的一个原则，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啊。而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人跟人一比较的时候，快乐就变了，这个喜乐就掉了。他原本过得快快乐乐的，真的是快乐的，但是当他跟别人一比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掉了。我从前跟你们讲过，我知道一个同事在这个80几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么他居然在公司都在 freeze 的不加薪的，甚至减薪10%的时候，他居然因为表现太好了，老板给他加了一个薪，还加了大概 10%， 那对他来说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那忍不住的偷偷的跟我们 show off。 那么这个快乐呢，过了两三天以后，当他知道另外一个人加的薪比他还多的时候，那个快乐一下子不见了。那不仅仅不见，他心里面还不高兴，他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到 12% 或 13%， 而我只有 10%。 结果怎么样，你就发现那个快乐在一比的里面他就掉了，对不对？所以徐华弟兄上次来我们中间的时候说，他买到那个小小公寓的时候，他快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可以不要每天从 New Jersey 开到纽约去这个 fight traffic，他越看越喜欢啊！直到有一天，当他到他那个朋友家去的时候，一到他家，发现他家那么漂亮啊，说连他的厕所比他的卧房还大，他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了，对不对？然后再去看他的卧房，他的卧房这么漂亮，那个床是一个椭圆形的床，对不对？上面还有一个大的玻璃这个顶，那么漂亮的床，然后床尾都是 stickers。他那天不是讲得很生动吗？他故意 show off 放音乐给他听，那个火车从第一个车厢走到最后一个车厢，他说他看完以后回到家连自己家都不想进了啊。那个快乐的一段时间一下子不见了，因为跟别人一比掉了，一比就掉了。弟兄姊妹，我们当基督徒并不表证我们一辈子都会快乐的，当基督徒并不是你快乐的原因，而是在主里面是我们能够持续喜乐的原因。所有在主以外的，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可能跑到主以外，对不对？那这个喜乐快乐都会变色的。所以一方面讲到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一个边际这种效用递减，一方面讲到我们在这里一比的时候我们就掉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整个万有都浮在虚空和败坏的瑕疵底下，地上的快乐和享受会变色，因为有败坏在这里辖制。当罪恶在人的里面，当人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他不会真正快乐起来，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所以败坏罪恶在这里辖制，让人就算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最羡慕的成就，那一切要什么他有什么，就证明他里面不会有真的快乐，因为他跟神之间出了问题，败坏在这里辖制他。而且呢，虚空也在这里挟制他啊！讲到整个万有都是在旧造的里面，都在朝着衰退跟堕落的这个方向去。所以呢，那很多的时候，人的快乐，人当初的满足会掉的。我想，也许有些弟兄姊妹注意到，我刚才读经已经开始戴眼镜了啊。这个眼镜是医生1年多前就给我，我老是不肯戴。我小的时候呢，很羡慕近视眼的啊。我就戴个眼镜好漂亮，所以我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写字这个拼命看书啦，拿镜看啦，想要把自己 make 成为一个近视眼，结果都失败了啊。我后来长大了，我就很感谢主，还好我没有近视眼。那么40多年来，我都是 20/20 的很好的视光啊。结果到了1年多前，就眼睛就开始迷糊了，就看什么东西不清楚。那最近就更是严重，我那天读书想要去查一个电话号码。这个3、6、9跟8这四个数目字我已经分不出来，对我来说都是8、啊、全部看起来都是8，怎么看个老半天看不到。我在想说，主啊，怎么可能呢？40多年来都是20/20的眼睛，怎么今天变成这副样子啊？你看我的白头发也出来了啊，这个耳鸣已经2年半了，越来越严重啊。 就24小时不停的，你就觉得人就是活在这个虚空的享受底下。如果我们的快乐是要建筑在这些的话，快乐一下就掉了。这个祝你青春永驻，这根本就是谎言，对不对？那谁能够青春永驻呢？好像电影明星拉皮拉个老半天，还是会死的，还是会老的，你不可能永驻的，都活在虚空的匣子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原则，黄金年华说过去就过去的。就世人都是怎么样，先摆上好酒，然后随着你的年日过来，一直把更次的、更糟的、最糟的一路上摆上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到了晚年的时候觉得很辛苦，人生虚空的虚空。这是世界的原则啊，但是呢，是主里面的原则是正好相反的。主的爱是越久越香甜，主的信实你越经历，你就觉得越真实。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随着年日过来，是越真实、越丰富啊，越实在的。所以我仍然要跟弟兄姊妹讲，并不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你这一辈子从此幸福快乐啊。那关键都是在于我们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我们是不是转回到主的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每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发现他都没有改变。那偶尔我们软弱出去滑跌了，又去爱世界了啊，我们又跌倒了，又出去犯罪了，又去做他不讨喜悦、不讨他喜悦的事情，我们好像忘记了他。等到我们吃尽了苦头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哎呀，主的爱居然真的就是这么真实。只有在主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主的里面，我才真正的安息下来；只有在主的里面，我才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外面这个头破血流，或是遍体鳞伤回来的时候，哎，一碰到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眼泪都会下来。主啊，只有你是真实的，只有你永远不改变。只有当我们在这样子软弱失败里面，一再经历到你那不肯放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你的爱真的是越久越香甜，越久。我对这个爱的认识，越知道它是真实的。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原则啊，这是世界的原则。而在这里，主怎么改变我们呢？那一天，在那个羞辱的局面里面，在那个那么尴尬的局面里面啊，在那个叫人失望的局面里面，主耶稣在其中。这叫做我们一路上讲奇妙的救主 ，Wonderful Savior。我们前面讲过，他叫血肉的妇人好了，对不对？他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啊！我们讲了这么多奇妙的救主，他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局面下，因着他的出现，那个局面被改过来，被改过来。那在这里呢，这里也是一个局面啊，就是在对整个人生的享受上啊，就你对人生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上，结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失望了。原来的快乐变成了痛苦啊，或者变成了羞辱啊，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啊。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耶稣的出现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那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来帮助他啊？在这里我提了三个点。那第一个呢，是因为他的爱 ，of his love， 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局面如果不是因为主爱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改得了。全是他的怜悯。耶稣那天去参加宴席，耶稣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去了，就跟他在叙加的井旁，他那天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有一个妇女，有一个已经娶了已经嫁给过五个丈夫，而现在同居的还不是他的丈夫的一个妇人，有罪的女人要经过这个井，所以耶稣是刻意去的。弟兄姊妹，主是在他的爱的里面，他要走进我们的生活，他要来帮助我们。而在这里呢，我们特别从两个点再来体会到他的那个特别细微的爱。那第一件事情，耶稣注意到这六口缸水没有满，他注意到我们里面的不满足。那个井放在外面是仆人拿来打水给客人吃饭前洗手的，洁净用的，但是别人不太会去注意那个，大家都在注意享受，注意主角，注意这些外面这个特别的事情，那没有人会去注意那六口好像没有人注意的井啊，那个缸，但是耶稣的心却注意到了，所以当他后来的时候，叫他们去把它打满水，对不对？ 耶稣了解，耶稣同情，耶稣在乎我们里面那个不满的那个情形，耶稣通通知道，那是那个细微的爱，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主耶稣都注意到了。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这里看见主耶稣细微的爱啊，因为主太知道了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也太知道了等一下这几口缸里面的水都要变成最好的酒，所以主就告诉他们去把这些井不这些缸打满了水，所以等一下当它变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六缸满满的，对不对？如果这六个缸都被人洗手洗的只剩下三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一点点了，那么后来主变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是那么多，当然主可以让他轰一下全部起来，对不对？但是主行神迹在这里还有一个教育的意义啊，除了爱的原因还有教育的原因，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主的那个爱啊，为了让他们丰富的享受他的恩典，为了让他们能够更丰富真正是满满足足的享受神要给人的祝福，所以主告诉他们去把水打满，所以呢这几个仆人就把它打满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这些很细微的点啊去读出去体会出耶稣那个细微的爱，那真是一个特别的爱，一个特别的爱。我好久以前读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讲到有一个传道人夫妇，那么带着他们那个小孩子啊，那个时候小孩子大概才将近两岁吧，他们到这个阿拉斯加啊，到这个阿拉斯加一个很比较靠山区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城啊，那他们去那边牧养教会，所以呢，他们是从美国坐飞机呢，就坐到阿拉斯加以后呢，那从阿拉斯加再要转那个很小的那种啊，那个引擎的飞机过去啊，所以在那天从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首府。坐飞机往他们那边去的时候，那个飞机呢这个碰到气流就颠簸的很厉害啊。那么每一个人坐在上面呢都很紧张，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一般手上都会有一个 security blanket， 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毛毯子啊，他就抓在手上就稍微比较安全一点啊。那我那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一个 security blanket， 我想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他们从小就要抓着那个才能睡觉啊，紧张的时候抓着那个啊，什么的时候就抓着那个，所以那个小孩子呢就抱着那个毯子啊，这样就过去了。那么过了大概几个月或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那么在西雅图有一个教会啊，那么就请这个传道人去讲道。那个传道人那天呢他要走之前呢，他就跟他太太就讲了那么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又要再去坐那个小飞机啊，他真的是蛮紧张的啊，这个飞机要颠簸的很厉害，他就这么讲了这么一句话啊。然后呢第二天呢他早上他就出门了啊，一大早他就出门了，然后又坐在那个小飞机到了机场。那到了机场以后，他就打开包包拿机票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他包包里面他儿子的那个 security blanket 在他里面他里面一想，糟糕了，那我不在家，这儿子这几天没有这个怎么办？他马上就打电话回家，就跟他太太讲说，你看看这个他的 blanket 在这怎么办呢？结果那个妈妈就问那个孩子说，我是偷偷放进爸爸包包的啊，他说我怕他害怕，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blanket 给他。哎呀，那个爸爸在这个飞机上听到，感动的不得了，真是感动的不得了。弟兄姊妹，那个孩子这么细微的一个小小的爱啊，他听到爸爸讲了那么一句话，他什么都不吭的，就偷偷的就把他自己这个最宝贵的 blanket 啊，趁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塞到他的包包里面去啊。那弟兄姊妹，这都讲到那个细微的爱，细微的爱。而我们的主，他的爱更是细微啊，我们每一个的需要，我们里面的情形是不是满的，他都了解。而当他要给的时候，他巴不得我们得到他的最好，他巴不得我们是丰丰满满的来得着他。那真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在这边讲的，他说从他丰满的里面我们都领受的，并且呢恩上加恩。当主要给的时候，他不是只给一点点的，他巴不得一切所有的都给我们，这叫做他的爱，他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不满足的情形，主通通了解，主通通了解。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你是里面真正的情形，也许是别人没有空关心到你，也许是我们自己在外面还装得很好，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主通通了解。到底在我们婚姻上，我们对我们婚姻的满足跟享受是不是满的， 到底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是不是满的，到底在我们的一切的生活对人生的意义上我们里面是不是满的，主都知道。别人都去快乐去了，没有人去注意这六口井六口缸，但是主都晓得。主说就把它加满，因为等一下要被改变过来。这叫做出于他的爱， of his love， 一切的救恩都源自于他的爱，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那第二个呢，在这里讲到按着他的时候啊，有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啊， in his time， 对不对？在他的时候啊，照他的时候啊，一切 wonderful things 啊，就他有他的时间的。所以当主耶稣的母亲在这里催促他的时候，好像在那里暗示明示他，主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有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做事的时候常常是我们真正也认识到自己里面不满足，真正认识到我们里面或者承认我们的绝望跟灰心的时候。当你自己还以为我自己可以 handle 可以解决，当你自己以为我追求这个的话会让我更快乐，主常常不做这件事情，主宁可等，等到酒用尽了，等到人认识了自己的绝路，等到人真的承认这个东西不能够再给我快乐，或者把我们带到一个绝望跟扫兴的地步里面的时候，主这时候才做事情。你问为什么？这是出于他的爱，因为不到这个地步我们不会真正的承认自己不行，也不会真正的来依靠他，也不会真正的让我们知道原来这里有一个更深的满足，因为我们会跟世上的享受是混在一起。你不知道你的快乐到底是世界来的还是从主来的，你不知道你的帮助到底是从世界来的还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我碰巧发生的呢，还是真正是神奇妙的介入而让它变成这个结局。所以神必须等到人一切的挣扎努力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做他奇妙的事情。所以利托森弟兄在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时候，他讲啊，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那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六章七章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跟朋友到河边还是湖边去游泳，他发现他一个朋友一个人在里面快要淹死了，那他们不会游泳，不知道怎么救，急得要死。那么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会游泳的，也会救人的，他们就催他啊，他老是不下去，但他就蹲在那个大石头旁边，就看着里面那个人，他们就气他，觉得怎么你怎么见死不救啊，很生气他，但他就一直等，等到了在时候到的时候，那个人就嘣一下跳下去，等到他那个人挣扎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能够一把把他给救回来，不然的话呢，两个人就一同灭顶。那弟兄姊妹，这是常常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那今天我们自己里面如果不肯承认，或是我们还没有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们的酒用尽了，那个好酒不来，真的，这是主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里面，我们还是要凭着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做法、自己的认为，我们硬是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神会让我们去解决的，但这时候他不介入啊，一直要等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或者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仰望他的帮助啊，或者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把我们的主权真的交给他，你发现主进来了，主要做他奇妙的事情。而这样子的经历帮助我们知道离了他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这次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我到了山东的乡下啊，那一天他们接到我们的三个教会的就是很大片的那个属灵领袖，他们来的我们真正聚会开始之前，那么在一个姊妹的家里面，那他们三个人来，他们是跟我们讲，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三个人上点课啊，他说在去跟全部的其他的传道人上课以前，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三个人上点课。我说我们不要讲上课啊，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我说我们就有点交通。那他们就跟我们交通到，他到里面啊，他说真的是觉得最近服侍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服侍，前面的方向也不确定，外面有这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软弱。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弟兄姊妹，他里面都乱了，他里面都慌了，他里面整个的力量都出不来。 啊，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爱他们啊。那这是我那天第一次碰到这位弟兄，那是我们新去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眼睛一面看着他，我里面真是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啊。但是我就告诉我的弟兄，我说弟兄啊，我说我感谢主。看看我，我说我感谢主。我说今天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没有一个走主道路的人，不要被神带到这个地步。我就告诉他，我底下就跟他有一点交通啊。我说这么多年来，当我们越来越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说随着经历，随着年日过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阿们，那个程度，那个真实，都更真实。从前我们也是祷告，对不对？我们很年轻就会祷告这句话，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出去以后，我们什么都能做的。真的什么都能做，对不对？在电脑上，以前做电脑工程师，一直觉得什么都能做，对不对？觉得主耶稣不好意思麻烦他这件事嘛，对不对？而且2000年前啊，也不是说这样不信主了，也还没电脑嘛，所以碰到电脑的问题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后来真的是被主带到一个地步，虽然我们在公司里面的 performance 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是当公司每一次一个 project 交下来的时候，都是在主面前学到一个地步，第一件事情把这个 project 跪到主的面前交在他的手中。只有神祝福我们，我们才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很懂的。在座的做电脑工程师的你们都有这个经验，连一个很小的 bug 照着你的聪明你一定可以解决的，但是当你找不到那个 bug 在哪里的时候，你可以几天几夜找不到它。多少时候那个 due date 就在那边，忙啊，就只能等到自己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把自己仰望给他的时候，你嘣一下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太多次了，所以今天不光只是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是这样子，神就是要让我们整个人学会降卑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常常觉得神不肯帮助我们，不是神不肯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觉得神 delay。Why you delay?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真正 delay 神、单言神的，不是神，是我们。所以约珥书在这里告诉神的百姓，他说：“你们要不要光撕裂衣服的归向神？你们要撕裂心肠的归向神。”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会祷告，我们会来依靠神，会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但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真心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归回，所以神在那里等。主耶稣的母亲，我相信她是一个很心细很智慧的母亲，她很早就发现这个酒一定不够了，她跑来跟主耶稣讲，他们的酒还没有了。主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说，你来为我祷告这件事，你来为我祷告那件事。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祷告，我们也真的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有他的时候，因为他是爱，他不是故意要单言。因为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讲得这么清楚，他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他也不甘心叫人忧愁，这是我们的神，他巴不得早点帮助我们，他巴不得早点 把他的恩典就施给我们。但弟兄姊妹， delay 他、耽误他的常常就是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很可以就在我们很乱的时候他还是帮助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他，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他。所以当那个酒如果都还满满的时候，主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那没有人会认识主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没有人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是能够转变危机的一个神，没有人可以认识他的。所以主就在那里等他们，等到他们酒都用尽，他们真是没有酒，而在这样子一个绝望、羞辱、尴尬的局面里面，耶稣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而底下呢讲到照着他的方法啊，那不仅仅 of his love， 出于他的爱， in his time， 照着他的时间。弟兄姊妹也在这里讲 by his way， 照着他的方法啊。那主在这里并没有说，哎，你们都来，我现在开始要行神迹了，我是神的儿子，我现在要做一个神迹啊，拿根棍子给我，我一点那个水就会变成酒。主没有这样子做，主叫这些仆人，你们去把那个外面的缸全部倒水。弟兄姊妹，这些仆人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啊！倒水，倒水干嘛呢？ 那主耶稣的母亲也非常的了不起啊，虽然他的儿子告诉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好像在儿子面前受挫了啊，但是底下他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这些仆人们要得到转机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当时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这些缸打满水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缸一口大概可以装20到30 gallon 的水，那是一个很大的缸，20-30 gallon 的。所以呢，他们不仅仅去加，而且把它加到满到缸口。啊，我真是羡慕这些仆人们啊，他们在神的面前那个信而顺服，信而顺服。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有 turning point 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局面要被神扭转过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单纯的信和绝对的顺服，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蒙福的秘诀。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 Trust and Obey 啊，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没有 no other way，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讨神的喜悦，或者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得着神的喜悦。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一条唯一的秘诀叫做简单的信而顺服。所以人在这里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把水加满，那水跟酒在预表上在这边啊，那酒水是一个平淡的，对不对？在婚礼上没有人倒水给别人喝的，对不对？那我是指在那个时候啊，那那个时候他们的婚礼就是喝酒的，那没有人倒水去给客人喝，喝完酒以后啊，你没有酒了，我先给你倒点白水吧。啊，而且这个水呢是门口那个缸里面好像是洗手水的啊，没有人做这件事，人所能做的把这个加满水就是这样，它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人做这件事情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问题可以解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人没有 super power， 我们人没有超然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叫水变成酒，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把它变成酒，对不对？但是人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神，信的顺服，他能够。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教训，就是神跟人的配合。一个局面的改变，一个局面的流转，在于主的介入跟人的配合，就是这样。没有主的介入，我们人最多能做的把缸加满了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有了神的介入，再配上人的顺服，局面就解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 啊，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他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信。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属灵快乐或者属灵啊，在主面前享受主恩典的秘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有一次我们请贝教士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在讲道的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带领他们的那个吴老牧师，那么他很喜欢这个有一个嗜好，就是他喜欢养一些小鱼啊，一些啊，在一个水族箱里面养一些小鱼。那么后来有一天呢，他自己觉得想把这些鱼呢啊换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在院子里面就造了一个人工的水池，那个更宽敞的地方，很漂亮啊。那么造好以后也加好水。那么在搬的那一天呢，他就把这些小鱼就放在一个塑胶水桶里面，然后把这个小鱼要提到那个水池里面，要把它倒到一个更宽广啊，一个更让他享受，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结果他大概突然有事情还是干嘛，他就暂时把这个水桶放在一边去处理一件事情，几分钟不在啊。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发现所有的鱼都从这个水桶里面都跳出来，已经在旁边死掉了。他们紧张，一下子换在这个水桶里面，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全部都害怕，全部都紧张啊，全部都这个不能够安息啊，所以呢都在那边挣扎，都通通都跳出来，然后全部都死掉。 他那个乌老牧师看着就很难过，他就想说，如果你们真知道我在做什么的话，你们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要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祝福啊，把你们带到一个更宽广的地界里面去，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地界里面。但弟兄姊妹，这些小鱼他们不了解他主人的心。那今天呢，神的心意我们都已经了解了，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需要信心。这些小鱼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不能够了解他的主人到底在做什么。但对我们这些人，神不是叫我们像这些小鱼一样不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也告诉我们他的法则。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息，我们相信，我们等候 In His time, by His way, 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妙的结局里面。那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故事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耶稣一来，这个奇妙的救主来，让那个婚礼的局面整个被改变过来。原来是一个那么羞辱丢脸的一个局面，而到最后客人说，哎呦，有这么好的酒在这里，变成一个荣耀的局面，对不对？一个欢乐的结局。原来是一个很失败很丢脸的，但是后来变成一个夸耀，变成荣耀。原来主人在那里那么焦虑，后来当他一尝到这个酒的时候，他安息了，他知道他有最宝贵的东西可以给别人。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主耶稣来啊，他不仅仅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那这个所有的人在这里都经历认识了这位神，这位耶稣，他是那位奇妙的救主。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这是他在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头一件神迹。那么约翰福音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字，所有圣经里面讲神迹，约翰用的字最特别。约翰福音里面的这八个神迹里面，他都用一个字叫做 sign， 他不叫做 miracle。 换句话说，这个神迹它不是只是一个 supernatural， 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已，而是说这一件事情背后有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属天教育的原则在里面，这叫做 sign， 就是神做这件事情不是要一再重复做的，而是做了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而这个神迹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中的第一个。那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神迹它的重要性。主来，他要改我们的生命，他叫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我们里面一切死亡的情形出去，用他的生命来替代。我们的忧伤从我们里面出去，他要用他无穷的喜乐来替代。我们里面的羞辱失败出去，他用他的荣耀和得胜来替代。弟兄姊妹， Everything will be turned around， 当主耶稣介入的时候，当耶稣来到我的心中，一切都起了奇妙的转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章的圣经不是为着福音朋友的，这一段的故事啊，特别也都针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里面的喜乐，刚开始的喜乐，好像随着时间也在那里掉了。但是主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在主里面，当我们照着他的吩咐，照着他对我们身上每一点的要求，而我们一顺服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奇妙的恩典，他奇妙的作为，只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叫我们整个改变过来，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我们目前的情形，不管我们婚姻的生活，不管我们在工作上所受的劳苦愁烦，不管我们在肉身里面身体疾病的缠累，不管是任何的事情，主是从我们里面的里面本质上来改变我们。那唯一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到底对主的话，对主的应许，我们存怎样的态度。主的母亲在这里提醒我们，他怎样告诉你们，你们就怎样做。所以但愿我们对主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啊，在他那个无穷的爱里面，那个无微不至最细微的爱里面，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意，他照着他的时候，按着他的方法，他希望我们，他把我们要带进他的快乐，带进他那个荣耀的结局啊。我们再来唱205首，我们这次只唱134三节啊，134三节，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们唱一三四这三节。祷告。